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能一起来敬拜神。
好高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
大家觉得怎样啊？最近？
最近这个世界不太平。
过去这个世界不是很太平，最近。
大家可能每天都能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可能大家每天都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中国的这个疫情。
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中国的疫情。
这些呢都给别人，给很多人带来了灾难。
这些都给很多人带来了灾难。
这个图，大家看到这个图想到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图，你想对什么呢？
如果下雨，我们能打个雨伞。
如果落雨，我们看到雨伞。
那我们呢就不会被雨淋。
我们不会被雨淋到。
那么假如下雨没有雨伞。
如果落雨冇雨遮，
那就会被雨淋，
咁就会去淋到啦。
我们常言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
常言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
所以出门下雨不怕，就怕你没打伞。
所以出门落雨就唔惊，最惊咧就冇带雨伞。
比如猎人出去打猎，
譬如猎人去打猎，
看到野兽他不害怕，他很开心。
看到野兽其实他不会害怕，他反而会开心，
因为他就是打猎的嘛，
因为他要去打猎的。
但是如果他的猎枪里面没有子弹，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他的猎枪没有子弹，那就不同了，
那就很恐怖。我们每个人呢都要预备好，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好，
都要预备好会有灾难，
都要预备好会有灾难。
尤其是最近上海发生的事情让人不可思议，
尤其是最近在上海发生的事让我们不可思议。
上海在中国有一句话，
在上海那里中国有句话，
上海之外都是农村，
上海之外都是农村。
中国最有优越感的人就是上海人，
中国里面最有优越感的就是上海人。
如果你去过中国，
如果你去过中国，
你不得不承认上海真的跟西方比较接近。
你真是不可以不承认上海真的跟西方是比较接近，
也是中国最发达最富有的城市，
也都是中国最发达最富有的城市。
但是他们也居然没有饭吃，
但是他们居然是没有饭食。
正如诗篇34篇第十节所说，
就好像诗篇的34篇第十节这样
说，少壮狮子尚且缺食人饿，
少壮狮子尚且缺食人饿。
最富有的人你都可能没饭吃，
最富有的人他都可能是没有饭吃。
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都需要保护，
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需要保护。
那么谁才能保护我们呢？
那么谁可以保护我们呢？
那今天我跟大家选了一篇诗篇61篇1到8节。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去看这篇的诗篇，诗篇61篇1到8节。
我来为大家读这篇诗篇。
我先跟大家读这篇的诗篇。
我先用我依次把国语读完，然后高牧师用粤语读。
先读国语，然后读广东话。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慈爱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君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成到40，他必永远坐在神的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好，我们现在用广东话读一次。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作过我的避难所，作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密处。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传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 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个这篇诗篇，我们向神向上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感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主的名宣读了你的话。
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你的话。
祈求你借着你的灵，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
求你藉着你的灵，将你的话的亮光赐给我们。
借着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
借着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来认识你的慈爱。
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认识你的慈爱，
在你那里得到保护，
在你里面得到保护。
我祈求你保护今天所有来这里聚会的人，
求你去请求你去保护所有今天来聚会的人，
也保护那些在网上聚会的人，
也保护在网上聚会的人。
假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
假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
有什么伤害，
有什么的伤害，
有什么冲突，
有什么冲突，
有什么紧张，
有咩紧张，
都愿你赐下安息，
求你赐下安心。
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
唯愿我们以后所讲所讲的，
都是将荣耀归给你，
都是将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祷祷告，阿门。
好，为了我们对这篇诗篇更多一点的了解，我们先对这段经文进行一下观察与解释。
为了对这篇的诗篇更加清楚，我们首先观察和解释这段的圣经。
那个范甘麦伦他给这段圣经呢做了一个结构。
范甘麦伦他给了这段圣经一段一个结构。
我给他改了一下，参考了他的观点。
我参考了他的观点，然后改了一点。
那我发现呢，这段圣经上下两段是两个回合。
我发觉上这段的诗篇上下有两个回合。
也就是一件事情他讲两遍。
就是一件事他讲了两次。
那么第一个回合就是诗人求神向神的祷告，然后呢信心的表达。
第一个就是求神的保护的祷告，是信心的表达。
那么第二个回合呢，也是他的祷告和他信心的表达。
第二个祷告第二个回合也都是向神的祷告和向神信心的表达。
刚好有两段都是对称的。
这样是对称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求神保护的祷告，是一到二节。
第一个是求神保护的祷告，是第一到二节。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
这是诗人的祷告。
这个是诗人的祷告。
那这段圣经就是诗人因为眼前遭遇了 艰难。
这个是因为他眼前看到一些的遭遇到一些的艰难。艰难
感到
发昏。他感觉到发昏。就是疲倦和困惑，
比较沮丧，
他比较沮丧。
因此呢，他从地极，
所以他说他去到地极，
向神发出了呼求，
向神发出了呼求。
那么这里的地极，
这里讲的地极
不是实际上的地理的区别，
不是实际上那个地区，
可能是象征诗人远离神，
可以可能是象征了诗人是远离神，
好像离神离得太远了，
好像离开神太远了，
所以他从地极向神发出了呼求，
所以他说从地极向神发出了呼求。
他求什么呢？
他求什么呢？
他求神领他到更高的磐石，
他希望可以神给他领他到更高的磐石。
这里的磐石就相当于保护，
这个的磐石就相当于保护，
所以这里的讲得非常清晰，
这个是讲得非常清晰。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对神信心的表达。
第二个部分是对神信心的表达，
因为他向神祷告了，
因为他向神祷告，
他也相信神，
他又向神去表达。
那有时候我们祷告以后可能没有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祈了祷之后没有信心，
所以他讲了，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
所以他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
避难所就是保护。
避难所就是保护。
其实这一段圣经呢，是诗人的一个回忆。
其实这个是诗人一个的回忆。
因为他现在遭遇苦难。
因为他现在遭遇了一些的苦难。
他回忆神曾经的保护。
他回忆起神曾经为他保护。
你做过我的避难所，
你曾经做过我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过去式，
这个是一个过去式，
他回忆神过去的保护，
他回忆神过去的保护，
也就是说当他回忆神过去的保护和他眼前的 艰难，
所以就是他回忆过去神对他的保护和眼前的艰难，
他才发现了远离神的苦难，
他就发现远离神的苦难了，
但是他还是相信神会保护他，
但是他仍然是相信神会保护他，
并且他在第四节他讲，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
并且在第四节说他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
世人因为回忆神曾经对他的保护，
因为诗人因为回忆所以想起 神曾经对他的保护，
那么相对于眼前的灾难，
相对眼前的灾难，
他更渴望跟神亲近，
他更渴望同神亲近，
他宁愿永远住在神的帐篷里，
他宁愿永远住在神的帐幕里面。
就像我们有时候讲，我们因为离开了神以后遭遇苦难，我们才发现，哎呀，我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就好像我们平时遇到苦难，我们就会说，早知结果何必当初呢？
但是他相信神会保护他，
但是他相信神会保护他，
他相信神在给他栽培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相信神给他的在他的翅膀底下。
所以第五节呢，其实又是又一再次的回忆，
所以在第五节也是再一次的回忆。
他说神啊，
他说神啊，
你原是听了我的许愿、
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
你原来是听我许愿的那一位啊，
你就是原来听我许愿的那位啊，
就是以前我有了难处向你祷告，你都是垂听的，
就是我过去以前有个难处向你祷告，你都是垂听的，
所以诗人现在仍然对神有信心，
所以诗人今日仍然对神有信心。
那么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保护吗？
你曾经经历过神的保护吗？
那么如果你今天再遇遭遇难处的时候，
今日你再经历到难处的时候，
你不要只看难处，
你不要再看难处，
你要回头思想神的恩典，
我们要回头思想神的恩典。
所以呢，然后诗人再次的向神发出了祷告，
我们最后来诗人继续向神去祷告，
你要加添君王寿数，
你要加添君王的寿数。
大家留意这里的文学结构发生了变化，
你大家要看看这里的文学结构产生了一些变化。
前面第一节，神啊求你保护我，
前面讲神啊请你保护我，
现在神啊求你保护君王，
现在是说神啊请你保护君王。
那么他的祷告求神保护自己转向了君王，
他的祷告从求神保护他自己转到去保护君王，
也就是从个人的需要转向了集体的需要，
他从自己的自己的需要 去到延伸去其他人的需要，
也就是从个人的需要转向到国家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家庭的需要，
他从自己的需要去到国家的需要、其他人的需要。
那么诗人为什么这里改了呢？
为什么诗人在这里改了呢？
因为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
因为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
因为他享受过神的眷顾，
因为他享受过神的眷顾，
他也愿意神眷顾他的国家，
他也都很愿意神去眷顾他的国家，
眷顾我们的教会，
眷顾我们的教会，
眷顾自己的家庭，
眷顾自己的家庭，
这就是我们要应用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应用的。
那第七节呢，他也相信神会让君王永远坐在宝座上，
他亦都相信神会让君王永远坐在宝座上面。
那么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呢？
咁佢嘅信心从边度嚟嘅呢？
他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慈爱和诚实。
佢嘅信心系嚟自神嘅慈爱同埋诚实。
因为神是信实的。
因为神系诚实嘅。
所以我们有信心。
所以我哋有信心。
所以他是神是用他的慈爱和信实来保护他的子民。
神系用佢嘅慈爱同埋诚实去保护佢嘅子民。
那这里呢有一个词。
呢度有个词。
要永存到永世，并且叫必永远，几次提到永远，
这里几次提到永远，
那就是神要保护以色列的国王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是神要保护以色列的王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
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
上次我跟大家分享
以色列在苏罗门的儿子罗布安时代，就是第三个王朝分裂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
上次同大家分享喺所罗门王嘅儿子，就系耶罗罗波安，佢嘅第三个朝代就分裂咗北国同埋南国。
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掳。
不过在722年被亚述所掳。
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掳。
在南国犹大在主后的865年被巴比伦所掳。
也就是主前586年以色列亡国了。
就是说主前的586年呢就亡国了以色列。
那为什么说他的国要到永永远远呢？
那怎样可以说他的国要去到永永远远呢？
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
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
但是圣经说神的话永不落空。
但是圣经说神的话永不落空。
这不是矛盾吗？
这个不是矛盾呢？
其实这里的与神他的儿子他的国王要做到永永远远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其实这里讲的他的王要做到永永远远是指向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说，
圣殿被拆毁，你们拆毁了圣殿，我3天就给他建立起来了。
耶稣说，你们要拆毁圣殿，我3日就要将它重建起来。
先知也预言，
先知都是这样预言，
耶稣基督的到来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
先知下来要去建立这个大卫倒塌了的帐篷。
所以这里面的一个真正的盼望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表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有永远的盼望。
所以这里是指明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永远的盼望。
所以在第四点呢，诗人对神再一次的信心的表达。
所以第四点是对神信心的表达。
这样我要歌颂你直到永远。
这样我要歌颂你直到永永远远。
大家留意这个诗篇。
大家留意这篇的诗篇。
在哀歌就是祷告与信心不断的在这里转动。
你看到哀歌和信心不断在这里转动，在这篇诗里面。
也就表现了诗人的感恩和祷告。
也都表达了诗人的感恩和祷告。
因为他对神的信心。
因为他对神的信心。
所以从他心里迸发出对神的盼望。
所以他心里面不断地发出对神的盼望。
那么通过以上对诗篇61篇的观察和解释。
所以刚刚对诗篇的这篇的61篇的观察和解释。
那么给我们得到的亮光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遭遇患难。
给我们的亮光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遭遇 困难。
大家知道这个诗篇的作者是谁吗？
大家知道这篇的诗篇的作者是谁吗？
是以色列最伟大最英明的君王大卫。
是以色列最伟大最英明的君王大卫。
正如他说，不要说大卫有缺乏，少壮狮子都有缺乏的时候。
所以不是只是说大卫有缺乏，甚至连少壮狮子都会有缺乏的时候。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保护。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
谁才能保护我们呢？
是谁个的保护啊？
只有神。
只有神。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就是活在神的翅膀下。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活在神的翅膀下。
就是活在神的遮盖中。
就是活在神的遮盖里面。
那么我们神的翅膀就是遮盖，就是保护。
神的翅膀就是遮盖，就是保护。
那我跟大家讲三点，第一，讲四点，什么是遮盖呢？
咁三点吓，乜嘢系遮盖呢？
什么是遮盖？
咩系遮盖啊？
遮盖就是有患难时候有保护。
遮盖就是有患难的时候有保护。
在危险的时候有保护。
在危难的时间有保护。
在伤害的时候有医治。
有伤害的时候有医治。
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替你辩护。
犯罪的时候有人为你辩护。
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自己犯了错？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自己犯了错？
其实真的不是故意的。
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是想辩护的。
我们很想辩护的。
但是别人不给你机会辩护。
但是人家没有给机会你。
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好的朋友？
有没有发现一些很好的朋友？
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的误会。
可能会一啲嘅手势嘅误会，
反目成仇，
就反目成仇。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缺乏辩护，
因为缺乏辩护，
其实就是缺乏保护，
就系缺乏保护。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我哋每个人都需要。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需要这种遮盖呢？
我哋咩时候先需要呢啲嘅遮盖呢？
就是说，也只有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
就系我哋遭遇患难嘅时候。
谁敢保证自己永远不会遭遇患难？
边个可以保证自己永远都唔遭遇任何嘅患难呢？
如果我们说不能保证，
如果我哋话唔可以保证，
那么就是说我们需要遮盖，
即系话我哋需要遮盖。
大家有没有沮丧？
大家有没有沮丧？
有没有失落？
有没有失落？
有没有什么等待？
有没有什么等待？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不满足吗？
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满足吗？
那是因为我们孤单的心得不到安慰。
因为我们孤独的心得不到安慰。
我们需要安慰。
我们需要安慰。
我们需要被别人赞美。
我们需要被别人赞美。
我们需要被别人鼓励。
我们需要被别人鼓励。
我们也需要被饶恕。
我们也需要被别人饶恕。
所以我鼓励我们大家常常对弟兄姊妹，对你的家人说一些赞美和夸奖的话。
所以我鼓励大家同你的家人讲一些赞美夸奖的话。
也就是 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朋友或者家人他们做了任何一件事情值得赞美的，你就要抓住机会去赞美他。
就是说我们他 你的家人做了什么事，几小的事，有些事值得赞美的，你就要即刻把握抓住这个机会去赞美。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保护。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我们伤心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安慰？
我们伤心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去安慰呢？
我们说错话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包容？
我们讲错话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包容呢？
我们孤单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陪伴一下？
我们孤单的时候有没有人去陪伴呢？
我们犯罪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给我们赦免？
我们犯罪的时候有没有人给我们赦免呢？
在危险中你有保护吗？
在危险里面你有保护吗？
艰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去了解你吗？
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去了解你呢？
我们常常讲爱心，
我们经常讲爱心，
我们天天讲饶恕，
我们日日讲饶恕，
我们都知道赦免，
我们都知道赦免。
可是真正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吗？
但是真正有人需要的时候你愿意吗？
教会常常走两个极端，
教会经常走向两个极端。
有时候为了强调真理，
有时候为了强调真理，
没有了爱心，
没了爱心。
有时候为了强调爱心，
有时候要强调爱心，
进行妥协，没有了真理，
去进行了妥协，没了真理。
这是非常可怜的，
这个是非常可怜的。
就是教会要在真理和爱心上平衡，
其实教会就要在真理和爱心里面平衡。
教会这样的教会可以给别人带来归属，
这样的教会去让人带来归属。
有时候让人伤心的事情不仅是如此，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家庭。
有时伤心的事可能都包括我们的家庭。
有时候因为一件事情，
有时可能因为一件事，
最亲的人也能反目成仇，
最亲的人都可以反目成仇，
所以给我们的家人也有伤害，
所以这样给我们的家人都有伤害。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说在家里没有过伤害，
有没有人说，有没有人可以说他家里是没有受过伤害的？
有没有弟兄姊妹因为在教会里受到伤害？
有没有弟兄姊妹因为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
我想问大家，你承认你需要遮盖吗？
你弟兄姊妹你需要遮盖吗？
如果我们需要遮盖，那想我们也需要问问自己，我们去遮盖别人了吗？
如果有的话，我们有没有问自己，我有没有去遮盖别人呢？
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是给他遮盖呢，还是在他的伤口上撒一把盐？
我们看到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我是成为人的遮盖啊，还是在他的伤口去撒一把盐？
当别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给予保护，我们还是落井下石？
我们是见到人需要的时候作出保护，还是落井下石呢？
难道我自己就真的那么完美吗？
难道我自己是这么完美吗？
如果我不完美，为什么要求别人完美呢？
既然我都不完美，为什么要要求别人完美呢？
如果我说错话的时候需要别人包容，为什么别人说错话的时候我们不能给予一点遮盖呢？
既然我讲错话的时候需要人去包容，为什么人家讲错话我不成为人家的遮盖呢？
所以弟兄姊妹要去遮盖别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遮盖别人。
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的朋友圈子里面每个人都去遮盖别人，
如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朋友圈里面个个都为其他人去遮盖，
那我们自己呢也都有遮盖，
那我们自己就会有遮盖了。
怎么遮盖呢？
怎样遮盖啊？
积极方面讲，耶稣说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积极方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耶稣说己所欲施于人。
积极的是己所欲去施予人。
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话：“你要别人怎样对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这真的是我们人生的非常好的清楚的法则。
这个是我们人生非常清楚的法则。
那么稍微次一点，
次一等的，
也就消极一点的，
是消极一点的。
我们中国的孔子讲，
就是中国的孔子讲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不希望别人怎么待我，
我唔希望人哋咁样对我，
我就不去那样的待别人，
我就唔咁样去对人啦。
那么第关键一点，大家愿意被遮盖吗？
关键嘅第一点系大家愿意被遮盖吗？
关键的是谁能遮盖我们呢？
第二个关键就系边个可以遮盖我哋呢？
其实这个世界呢，其实有时候不是缺乏遮盖的人，
这个世界唔系缺乏遮盖嘅人，
是我们压根不让别人遮盖，
就是我们不给人去遮盖。
我们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人还需要遮盖吗？
很多人都，我们难道不知道人都要被遮盖吗？
所以我接下来要讲一系列的跟遮盖有关的信息。
后来现在我要讲一系列关于遮盖的信息。
我鼓励慕道的朋友，你每个礼拜都来。
我鼓励慕道的朋友，每个星期你都来。
我们都需要遮盖，
我们都需要遮盖。
你不要血气方刚，
你不要血气方刚，
你不要以为自己厉害，
你不要以为自己好叻。
从古到今
啊，从古到今
有很多不可一世的人，
都可以不可思议的人，
他们都死得很悲惨，
他都死得很悲惨。
有的君王，
有的君王，
大家熟悉的，
大家熟悉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有谁还比国家主席权势大？
边个仲比呢个国家主席嘅权势更大？
他能号令三军，
佢可以号令三军。
可惜他活活被饿死嘅时候，他连个名字都没有。
但系佢俾人活活饿死嘅时候，佢连名都冇。
我们中国的总司令彭德怀，
我哋嘅中国嘅总司令彭德怀，
一大堆，
一大堆。
他们不够强大吗？
佢哋唔够强大吗？
他们都是被活活饿死啊！
佢哋都系被活活饿死嘅。
我们觉得我们本事大。
我哋觉得自己本事好大，
我们比他们本事还大吗？
我哋嘅本事比佢哋仲大吗？
你说美国总统权势大吗？
美国嘅总统权势好大了吗？
川普当总统官司不断，不当总统官司还是不断。
川普嘅做总统官司好多，冇做总统官司仍然都系好多。
有好多国家的总统现在还在监牢里关着呢。
好多国家嘅总统而家都仲喺坐紧监。
台湾的总统，
台湾嘅总统，
韩国的总统，
韩国嘅总统，
他们的权势不够大吗？
佢嘅权力唔够大吗？
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真的要谦卑。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真系要谦卑。
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遮盖。
我哋要承认我哋要得到遮盖。
谁能遮盖我们？
边个可以遮盖我哋呢？
请听主耶稣说。
请听主耶稣话。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女儿、儿女。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好，看看这个母鸡抱小鸡。
看看这个母鸡抱着的小鸡。
可能有些人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你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你不是太清楚。
因为我在农村长大。
因为我在农村长大。
那个我妈妈养了很多小鸡。
我的妈妈养了很多小鸡。
我对这个母亲有很多的观察。
我对这个母鸡有很多的观察。
我下个礼拜会跟大家讲母亲节的信息。
我下个星期就讲母亲节的信息。
因为我对我母亲有很多观察。
因为我对我的母亲有很多的观察。
我们家养很多鸡。
我们家有很多鸡。
我母亲让我数有多少个。
我妈妈叫我数有几多只。
我永远数不对。
我整天都数。
因为那个小鸡乱转来转去的。
因为那些鸡仔经常转来转去走来走。
我妈妈过去接着眼一转。眼看一下，
我慢慢行过去望一下，
他就知道鸡少还是没少。
那个母鸡望一望就知道鸡有多。
我真是观察到这个，他因为为什么他能数得那么准？
点解嗰只母个？点解佢可以数得咁准呢？
我母亲有我们六个孩子，
我母亲有我哋六个小朋友。
我估计我们少一个，他肯定知道。
可能我哋少一个，佢都会睇得到。
哇！神眷顾我们，就像母亲那样的，神也有他的母性。眷顾小鸡一样的保护他，
神就好似个母鸡个母性，佢又好似照顾小鸡咁样保护佢哋。
一般的母鸡，
一般嘅母鸡，
它孵一窝小鸡大概在27只左右。
佢去孵一群嘅小鸡大概有27只左右。
它的翅膀张开刚好可以孵住这27只小鸡。
佢嘅翅膀张开啱啱就可以包住呢27只嘅小鸡。
我经常那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因为我去思考，我就看这个母鸡，它是怎么这两个翅膀能眷顾那么多小鸡呢？
我经常喺农村嘅时候就思考，点解嗰啲嘅母鸡可以包晒咁多只小鸡仔嘅呢？
所以读到这段圣经一读，我立马就有感触。
所以读到呢一节嘅圣经，我一读我就好有感触啦。
神就是这样的眷顾我们。
神就是这样眷顾我们。
他愿意眷顾我们。
他愿意眷顾我们。
朋友们。
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愿意让他眷顾吗？
你愿意被他眷顾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让他眷顾你一生吗？
你愿意信主耶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眷顾你的一生吗？
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眷顾呢？
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眷顾呢？
那么下雨的时候。
就是落雨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雨伞，
大家看看这个雨伞、
啊、这个图，
这个图。
那么每个人如果都打个雨伞给前面的人，
如果每个人都将这个雨伞给前面那个人，
我们每个人也都被遮盖了，
我们每个人都被遮盖了。
下雨的时候不怕，
落雨的时候不怕，
只要 有雨伞罩着我们，
就只有因为有雨伞 去遮住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觉得需要遮盖呢？
为什么我们觉得不需要遮盖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光景。
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光景。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危险。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危险。
有人说，有的人家死到临头他还不自觉。
有人说他死到临头都不懂去自觉。
当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安慰吗？
当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知道需要安慰吗？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需要安慰的时候，别人不是安慰，是责备。
很多时候人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责备。
所以我常常遇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说他们不行的时候，
我很多时遇到弟兄姊妹觉得他们说不得的时候，
我跟他说放心吧，
我就跟他说放心吧，
我说你先装备好你自己，
你就先做好你自己，装备好你自己。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
我鼓励弟兄姊妹，
就算你不会安慰，
就算你不懂安慰，
千万别在别人沮丧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去教导他，
千万不要在人家伤心的时候去教导他。
约伯记，
约伯记
真是一卷非常好的书，
真是好一篇好好的
约伯。在约伯在伤心的时候，
约伯在伤心的时候，
他最好的朋友，
他最好的朋友
去批评他，
就去批评他，
去教导他，
去教导他，
他一句都没听进去，
一句他都没有听进去。
因为那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
因为那些人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 世界上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实在找不到安慰，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去找不到，找哪里都找不到安慰，
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
由主帮你去到主的面前，
我们得到引导、
让你得到引导，
结果呢会超出你的想象，
就会超出你的想象。
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安慰，
我们可以从主里面得安慰，
我们从主那里得保护，
我们可以从主里面得保护。
那么具体什么时候需要呢？
具体有什么需要呢？
我们被误解的时候，被冤枉的时候，我们需要遮盖。
我们被误解冤枉的时候需要被遮盖。
诗篇十八篇第七节，
诗篇的十七篇第八节
说，神保护我们就像保护他眼里的瞳仁一样。
这里说神保护我们就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
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
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
当我们被恶人攻击的时候，
当我们被恶人攻击的时候，
陷害的时候，
陷害的时候，
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七节说，我们投靠在神的翅膀的荫庇下。
诗篇三十六篇第七节说，我们投靠在神的翅膀的荫下，
没有人能攻击我们，
没人可以攻击我们，
神会负责，
神会负责。
当我们遭遇灾难的时候，
当我们遭遇灾难的时候，
我们躲避在神的翅膀下等灾难过去，
我们躲避在神的翅膀底下等到灾难过去。
我们生活在洛杉矶，我们感觉到不会有灾难，
我们生活在洛杉矶可能感受不到有什么灾害。
如果你此时此刻在乌克兰，
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在乌克兰，
或者你在中国的某个地区，
或者在中国的某个地区，
你才知道人真的脆弱，
你就真的知道人真的脆弱了。
那个时候如果有神的保护该有多好呀，
如果那个时候有神的保护多好啊。
所以每一次世界上有灾难的时候，教会都会复兴，
所以每一次当世界有灾难的时候，教会都会复兴，
因为他们才知道需要保护，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需要保护。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在平安的时候就来接受上帝预备好这个保护呢？
为什么我不可以在平安的时候接受上帝得到这个保护呢？
所以当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保护，
所以当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保护。
我们有时候会灰心，
我们有时候会灰心，
我们有时候会烦躁，
有时候我们会烦躁。
我们有神的保护，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灰心，
我们有神的保护，我们可以走出这个灰心。
我们遭遇打击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遮盖，
我们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需要遮盖。
神会用他的盾牌覆庇我们，
神会用他的盾牌去保护我们。
那么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
慕道的朋友们，
慕道嘅朋友，
你敢保证你这一辈子都不被别人误解吗？
你咁讲，你一生人都唔会被人误解吗？
你不被别人攻击吗？
你唔会被人攻击吗？
你敢保证你不遭遇灾难吗？
你敢保证你永远都唔会受到灾难吗？
怎么办呢？
点办啊？
我们相信上帝，
我哋相信上帝，
他会保护我们。
他会保护我们，
那么也就是保护之中最有效的遮盖是谁最能够遮盖我们？
就是在我们受伤的时候，哪个最能去遮盖我们呢？
我们都需要保护，
我们都需要保护。
什么样的保护是最有效的呢？
什么的保护是最有效呢？
有两种方法，
两种的方法，
一种是世俗的方案，
一个是世俗的方案，
他们依靠权力、金钱和计谋，
他们依靠权力、钱财和计谋，
所以很多人努力赚钱，拼命抓权。
所以很多人努力去赚钱和拼命要去弄权，
让自己更安全嘛，
让自己更安全。
其实世俗的方法就像我们自己抓自己的头发，我们试一试，你抓着你的头发能给你抓起来吗？
其实世俗的方法就是自己拔住自己的头发，你自己拔住的头发可以救到吗？自己吗？
你抓不起来，
你拔不起的。
我呢遭遇了很多危险，
我遭遇过很多的危险，
我知道什么叫死亡，
我知道什么是死亡，
真是很恐惧，
真的很恐怖的。
刚才的这个唱这个歌的时候呢，我就体会，我就想到我的一个场景。
刚才唱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自己一个情景。
有一次很多人在游泳，
有一次很多人在游水，
我衣服一脱也跳进去了，
我除了衫就跳下去了。
但是别人都会游泳在里面游，我不会游也跳进去了。
个个都识游水，但我唔识游咧，我都跳咗落去啦。
那么多人在游，也没人管我，也不知道。
大家去玩咧，佢哋都唔知道。
我跳进去我就知道。
我一跳咗落去就知道。
我那个就很惨。
嗰阵时候真系好惨。
我估计那个时候，真是我就相信有神的保护。
我嗰阵时就相信有神嘅保护啦。
也不知道是有个人可能发现不对劲，把我抓上去了。
可能有个人发现唔对路啊，就
我那时候已经被淹得半死。
佢浸到半死。
还有一次，因为我住在淮河岸边。
有一次因为我住在维河的旁边，
我带着几个小朋友，
我带着几个小朋友，
我们想过河，
我们想过河。
那个时候呢，正好赶上那个汛洪期，那个河水流得非常快。
那时刚刚那些的洪水流得非常快，
那我们几个小朋友把那个船的缆绳解开，我们就摆上去了。
我们几个就将个船那个绳就拆开，就坐上去了。
我们稍微立岸，
我们刚刚离开岸，
那个洪水一下就给我们冲走了。
那个洪水就将我们冲走了。
我才真的知道什么叫洪水之中生长权。
我就真的明白什么是洪水之中生长权。
那个恐惧感。
那个恐惧感。
岸上的大人，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嗷嗷叫也没有用。
那岸上面的爸爸妈妈大叫都没用啊。
当时呢，我知道还有的人他的爸爸就是当官的。
我总知道有个爸爸是做当官的，
也没有用了，
都没用了。
我们真的是听天由命，
我们真的听天由你。
最后那个船呢，被冲到了下游一个转弯的地方。
后来就那个船就冲出去一个的岸上。
我们算得救了，
我们就算是得救。
我真的，我这一生有不知道有多少次自己搞自己。
我一生人都不知道有多少次自己搞自己，
真的经历死亡，面临死亡这种光景，
真是经历面临死亡的光景。
所以我一直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
所以我一直是很承认自己救不到自己的。
可能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危险，
可能我们都没经历过危险，
我们以为了不起，
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
当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才知道人真的不能救自己。
当你经历过的时候，就真的明白人真的不能够救自己，
只有神能救我们，
只有神能够救我们。
所以另一种方法就是基督教的方案，
另一个方法就是基督教的方案。
基督教的方案就是依靠神，
基督教的方案就是依靠神。
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遮盖，互相的医治，互相的保护。
弟兄姊妹之间是互相的遮盖，互相的医治，互相的保护。
比我们互相的遮盖更有效的是神的遮盖，
比我们自己更有效的遮盖就是神的遮盖。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
对于小朋友来讲，
最好最有效的遮盖那就是爸爸妈妈。
最好最有效的遮盖就是爸爸妈妈。
那么作为爸爸妈妈，
作为爸爸妈妈，
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遮盖保护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遮盖保护我们的小朋友。
在座的爸爸妈妈，你觉得你遮盖了保护了你的孩子吗？
在座的爸爸妈妈，你遮盖了保护了你的儿女吗？
当孩子灰心的时候，你鼓励他吗？
当小朋友你的儿女灰心的时候，你有鼓励他吗？
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你保护他吗？
小孩犯错的时候，你有保护他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不得不承认，
孩子受到最大的伤害是在家庭。
小朋友受到最大的伤害就在家庭。
我们很多的父母在孩子最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打击了他。
我们很多的父母在小朋友最需要遮盖的时候，我们打击了他们。
因为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成长。
因为小朋友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成长，
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
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
我们就会骂他，
我们就会骂他，
我们就会伤害他，
我们就会伤害他。
那么有一篇文章，
有一篇的文章，
他说如果孩子伴随着批评长大，他将学会谴责别人。
他说如果孩子伴随着的是批评长大，他就会学会谴责别人。
如果孩子伴随着敌视长大，他将学会斗争。
如果孩子伴随着敌视长大，他就会学会斗争。
如果孩子伴随着耻笑长大，他将会很胆怯。
如果孩子伴随着的是耻笑长大，他就会被很多胆怯。
如果孩子伴随着惩罚长大，他将学会责难一切。
如果孩子伴随着的是责罚长大，他就会责难一切。
如果孩子伴随着否定和要求长大，他将活在罪疚感中，他缺乏爱。
如果孩子伴随的是否定和要求长大，他就活在罪疚感和缺乏爱里面。
这样的孩子没有担当，没有责任。
这样的小朋友没有担当，没有责任。
那么假如换一种角度，
如果换一种角度，
孩子在鼓励中长大，他将充满自信。
如果孩子是伴随着鼓励长大，他会充满自信。
如果孩子伴随着赞美长大，他将学会赞美别人。
如果小朋友是赞美长大，他就会赞美别人。
如果孩子伴随着正义长大，他将学会坚定信念。
如果孩子是伴随着正义长大，他就会有坚定的信念。
那么如果孩子伴随着关爱长大，他将学会关爱别人。
如果孩子是有关怀长大，他就会学会关怀别人。
如果孩子伴随着父母的友谊和宽容长大，他将觉得全世界到任何地方他都能找到爱。
如果孩子是被友谊和宽容长大，他觉得全世界都能找到爱。
这样的孩子将有责任，有担当，有勇气。
这样的小朋友就会有担当，有勇气。
所以父母们，如果你真再不会教育父母，我教你一个方法。
如果父母们你真的不懂教小朋友，我教你一个方法。
常常赞美他，
经常赞美他。
有句话叫赞美是不用本钱的投资，奉承是用伟臂行贿。
有句说话是赞美是不使用本钱的投资，而奉承是用伪币的行贿。
所以弟兄姊妹之间要常常赞美，
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经常要去赞美，
不要那种虚假的奉承，
不是虚假的奉承。
奉承就是用送礼，送礼送别人，送给别人假钱。
奉承就是送礼给人家去那些假情。
我们都很厌恶奉承，
我们都很厌恶奉承，
我们都喜欢真诚的赞美，
我们都很喜欢真诚的赞美。
我鼓励我们父母们常常赞美你的孩子。
我鼓励我们的父母真诚的赞美你的儿女。
那么对于丈夫来说，
那么对于丈夫来讲呢，
妻子才是最好的避风港。
妻子就是最好的避风港。
妻子是丈夫最好的遮盖。
妻子是最好的遮盖。
丈夫在外面遇到了烦恼，
丈夫 在外面遇到烦恼，
遭遇了打击，
遭遇到打击，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妻子你可以展示你的母性，
妻子可以去展示你的母性，
比丈夫拥抱慰问和信任，
比丈夫拥抱慰问和信任，
这是你丈夫最大的力量，
这个就是丈夫最大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们妻子你常常鼓励和保护你的丈夫吗？
我不知道我们的妻子有没有常常鼓励保护你的丈夫吗？
还是丈夫在外面遇到了打击以后回来你再撒把盐呢？
定是丈夫在外面受到挫折的时候你再在家撒把盐呢？
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很多妻子很会干这活。
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很多妻子会这样讲。
我那时候，我在中国牧会的时候，
我在中国牧会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有一个，那个教会有一个丈夫团契，有一个妻子团契。
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丈夫团契，有一个妻子团契。
我在社会上也常常举行妻子讲座和丈夫讲座。
我在社会上也都会讲妻子讲座、丈夫讲座。
很多妻子都承认，她说在丈夫遇到难处的时候呢，她不是安慰，她是撒盐的。
很多丈夫都说，我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妻子没有遮盖是撒盐的。
不过我们来到美国可能学得更文明一点。
可能来到美国我们学得更文明。
我们撒盐的方法可能改变了。
可能撒盐的方法不同了。
所以鼓励妻子们。
所以鼓励妻子们。
丈夫受伤的时候你要给予他一点安慰。
丈夫受伤的时候你要给他安慰。
不要太费讲理。
不要太懂讲道理。
不要追究那么多的原因。
不要追踪那么多的原因。
给他点安慰。
给他一点安慰。
给他点拥抱。
给他的拥抱。
给他一点信任。
给他一点信任。
你丈夫一辈子忘不了你。
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永远都不会不记得你。
那么对于妻子来说。
那对于妻子来讲呢，
丈夫就是最亲密的保护。
那么丈夫是最亲密的保护呢？
我想问在座的丈夫们。
我想问在座的丈夫。
你希望你的妻子得到别人的保护吗？
你希望你的妻子得到别人的保护吗？
你讲那还是男人嘛。
你还是都是男人呢。
那你就做真男人吧。
你就做真男人了。
丈夫展示他的胸怀保护自己的妻子。
丈夫去彰显他的胸怀去保护他的妻子。
丈夫的大度就是妻子最好的医治。
丈夫的大度就是妻子的最好的医治。
当妻子孤单的时候从丈夫这里得安慰。
当妻子孤单的时候从丈夫里面得到安慰。
我最近辅导一对夫妻。
我最近辅导一对的夫妻。
他结婚的之前我给他开了个清单。
他结婚之前我给他开了个清单。
那么结婚一段时间。
结婚一段的时间。
他又找我跟师母跟他辅导。
他又找我跟师母跟他辅导了。
我说我给你开的那份清单现在兑现的如何。
我问他我给你个清单你现在兑现了多少啊。
他说几乎没有落空。
几乎没做过。
那么这个丈夫呢就是缺乏包容。
这个丈夫就是缺乏包容。
那我就跟他们夫妻俩分享。
我就跟他夫妻两个讲。
我说妻子呀就好像一碗水。
妻子就好像一碗水。
他从这个碗里要倒到另外一个碗里。
要从这碗水倒到另一个碗里面。
他从他的娘家要来到你家。
他从他的娘家要去到你的家。
那你一定要有个碗才能接住这一碗水嘛。
那你一定要有个碗去接这碗水嘛。
如果你这里不是一个碗。
如果你那里不是一个碗。
对方一碗水倒到桌子上了。
他的对方的碗水就倒了去个
台
上面了，
就流走了，
就流走了。
也就是妻子在你这里找不到安慰，找不到归属。
就是妻子在你那里找不到归属，找不到安慰。
那么如果他的感情该依靠谁呢？
那他的感情要依靠谁呢？
难道怪妻子吗？
难道要怪妻子吗？
后来这位弟兄还是他，因为他是个弟兄。
后来这个弟兄
他说他承认他的亏欠。
他承认他的亏欠了。
我说幸好你妻子是传道人。
幸好你的妻子是传道人。
他不会搞外遇。
他不会搞外遇。
但是他是有感情的呀。
但他是有感情的。
他的感情是需要安慰的呀。
他的感情是需要被安慰的。
当妻子犯错误的时候做丈夫的能够给他以辩护吗？
当妻子去犯错的时候你可以为他辩护吗？
当妻子孤单的时候丈夫能给他安慰吗？
当妻子犯错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安慰吗？
很多时候妻子的伤害恰恰是来自于丈夫。
很多时候妻子的伤害就是刚刚就是从丈夫里面。
妻子在丈夫那里找不到安慰，没有安息。
妻子在丈夫里面找不到安息安慰。
因为我一直是在教会里牧会，我是偏向于保护姐妹的。
我在教会里面牧会是偏向保护姐妹的。
所以我讲的信息呢对姐妹也是多一点的。
所以我给的信息是比姐妹多一点。
我跟大家讲过 CS 路易斯这本亲亲入伍。
我跟大家讲 C.S. Lewis 一本书《情亲如晤》，
这个字打错了，应该两个亲亲如晤。
应该是亲亲如晤。
那么准备这篇信息之前呢，我又花了两个小时看了这篇书。
准备这篇的信息之前，我又花了两个钟头去看一本书。
我跟师母分享。
我同师母去。
这本书一共有四章。
它里面有四章。
其实它原来的名字翻译成可能悲伤的经历应该更好。
其实他的名字译成悲伤的体验会更好。
台湾翻译这个书的时候，台湾人他解释的为什么要翻译成亲亲入伍呢？
为什么台湾人要翻的时候翻亲亲如晤呢？
亲亲是路易斯对他妻子的称呼。
因为亲亲是对他的妻子的称呼。
妻子已经死了不在这里了。
因为C.S. Lewis的妻子已经死了不在这了。
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在另一个世界了。
他的意思呢，在怀念之中，在纪念之中，我还是能够跟你面对面的。
他的意思就是他在怀念里面都仍然可以跟你面，跟他面对面的。
这本书呢有四章。
里面有四章。
在第二章的结尾。
在第二章的结尾。
有这样一段我给抄下来。
有一段这样的。
夫妻血肉相连合成一体。
夫妻血肉相连合成一体，
本像一条船上的两个引擎，
本像一条船上的两个引擎，
现在右边的引擎失灵了，
现在右边的引擎失灵了，
我左边的引擎，
那左边的引擎呢，
再勉强叽里嘎啦也得继续往前发动，
在左边仍然叽里呱啦的可以继续往前去发动。
那么他就形容夫妻俩就像一个船上的两个引擎，那个熄火了，我就是 也没有以前那么健康了，但是我还要前行，还要活着。
意思就是说，夫妻就像两个引擎，一个没了，现在剩下那个都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健康了，但是仍然是可以向前行。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想，
我们夫妻是一体，
我们夫妻是一体，
可能丈夫先死，
可能丈夫先死，
可能妻子先死，
可能妻子先死，
那个死了就是那一半就永远就没有了，
死了对方那一半就没了的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在这个世界我们再见不到了。
那么今天活着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的疼爱呢？
今天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好好的疼爱呢？
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尊重一下丈夫呢？
为什么不可以好好的尊重丈夫呢？
多包容一下妻子呢？
多包容一些的妻子呢？
为什么等他们死了我们才伤心呢？
为什么等他们死了才伤心呢？
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要学会好好的夫妻相爱。
我真的要鼓励大家好好的学习夫妻相爱。
路易斯继续描述，现在横在眼前的是黑暗震耳的暴风狂浪，而任何闪烁在陆地的灯光也许只是落难者求救的信号。
路易斯继续讲，现在在我眼前的都是暗夜震耳的暴风狂浪，而任何的闪烁在陆地上面的灯都只是落难者求救的信号。
那么他形容当妻子去世以后，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黑暗的了。
对他来讲，妻子死了之后世界就是黑暗了，
因为失去了另外一半，
因为失去了另外一半，
所以他经历了丧妻的悲伤，
所以他经历了丧妻的悲伤，
也产生了对永生的盼望，
也都产生了对永生的盼望。
因为他是引用了这个就是引用了另外一个就是叫坦丁的神曲的一部分，
因为他引用了另一个给坦丁 的部分，
因为
神曲的一部分，
坦丁写那个神曲其实其中他是从地狱然后写到天堂，其实他其中也描述了当他失去了爱妻的悲伤。
坦丁写神曲的时候他也都去引用了怎样去进入天堂，引用了他那种的悲伤。
在坦丁神曲的结尾有一段，
在坦丁这个神曲的最尾有一段，
他微微笑了，
他微微笑了，
但不是对我，
但是不是对我，
然后转身回到永世的源头，
然后转身回到永世的源头，
那就是 回到了神那里，
就是回到神那里。
这一段呢是坦丁描述他的最爱碧尔翠霞的灵魂引导他从地狱走向天堂，
这里是形容他的最爱碧儿翠霞的灵魂引领诗人进入到天堂，
就是任务完成之后嫣然一笑告别了，回到神那里了，
他的任务完成了回头嫣然一笑与他跟他告别了，回去到神那里了。
我相信坦丁是因为读了哥林多前书的一段，
我相信坦丁是读了哥林多前书的一段，
那一段圣经说，
那段的圣经说，
如果有一个妻子是不信主的，丈夫是信主的，
如果那里 说有一个妻子丈夫信主，妻子未信主的，
或者有一个就是丈夫信主妻子不信主的，
或者调回转妻子信主太太没信，
你怎么带领另外一个人信主呢？
那你怎样带领另一个人信主呢？
你爱他，
你就是爱他，
你让他感受到你的爱，
你给他感受到你的爱，
然后你告诉他，
然后你告诉他，
神爱你就像我爱你一样，
神爱你就像我爱你一样，
就是爱情可以将你的另外一半带到神的面前，
就是说爱情将你的伴带到神那里。
如果我们信耶稣，
如果我们信耶稣，
我们的丈夫，
如果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妻子，
从我们这里得不到爱，
在从我们里面得不到爱，
然后你告诉他神爱你，
然后你告诉他听神爱你，
不要说他不信，你信吗？
不要说他不信，那你信不信呢？
他感受不到嘛，
他都感受不到，
就是爱情可以将他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说爱情将他带到神面前。
那么丧妻的痛苦，
所以丧妻的痛苦，
使路易斯跨过了 理性的神学，
使路易斯去跨过了这个理性的神学。
如果从理性上讲，你讲这是不对的，
理性上这个不是很对的，
我们不要太理性，
有时我们不要太过理性，
很多东西是我们讲不清的，
很多东西我们讲不清，
所以呢就是说他们都是因为思念自己的妻子，
佢哋都系思念自己嘅妻子，
他们都经历了丧妻的痛苦，
佢哋都系经历咗丧妻嘅痛苦，
但是他们没有绝望，
但系佢哋冇绝望，
他们充满了对永恒的盼望，
佢哋充满咗永恒嘅盼望。
那我也就是借此来让大家理解路易斯是多么爱他的妻子。
我亦都去咁样去介绍路易斯系咁样去爱自己佢嘅妻子嘅。
男人们，
男人，
尤其是我们华人男人们，
就系我，尤其是我哋华人嘅男人，
我们都是大男人主义，
我哋都系大男人主义。
这一点我倒赞成。
呢点系我系转赞成。
什么叫大男人主义呢？
咩系大男人主义呢？
就是你能保护你太太，
就系你可以保护你嘅太太。
这一点你像大男人吗？
呢一点你像大男人吗？
愿我们从此操练。
愿我哋从此操练。
那么对于教会的会友。
对于教会的会友，
牧师和同工就是最好的遮盖。
牧师和同工就是最好的遮盖。
作为牧师，
作为牧师，
还有我们的同工，
就是我和我们的同工，
我们都愿意遮盖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愿意遮盖我们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也有责任遮盖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责任去遮盖我们的弟兄姊妹。
但是由于北美的文化，
但是北美的文化，
因为教会的牧师也会轮替，
牧师也会轮替，
三年换一个，五年换一个。
三年换一个，五年换一个。
有时候这个信徒跟牧师之间还没认识呢。
信徒和牧师都没认识。
再加上北美的文化都很独立。
北美的文化都是很独立。
很多弟兄姊妹觉得不需要遮盖。
很多弟兄姊妹觉得不需要遮盖。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就缺少了很多遮盖。
很多时我们就缺乏了很多遮盖了。
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你有难处寻求牧师和同工对你的遮盖。
不过无论是怎样，我都鼓励大家有难处的时候去寻求牧师和同工的遮盖。
其实牧师也需要遮盖。
其实牧师都很需要遮盖。
因为牧师比信徒更软弱。
因为牧师比信徒是更软弱。
我们常常有时候 有难处来请牧师祷告。
我们有难处的时候请牧师去祈祷。
我告诉你请谁祷告。
我告诉你听要去祈祷。
如果你有难处了。
如果你要有难处，
你请那个刚信耶稣的人祷告。
你请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人祈祷。
因为刚信耶稣的人在神面前是婴孩。
因为刚刚信耶稣的人，他在神面前是婴孩。
因为婴孩的祷告神最垂听。
因为神最喜欢婴孩的祈祷。
你有难处了还找谁呢？
有你有咩难处仲揾边个呢？
找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小孩祷告。
你要揾我哋教会主日学的小朋友祈祷。
我常常跟我孙子联系。
其实我经常跟我的孙去讲嘢。
我想为爷爷祷告。
求你去为爷爷去祈祷。
他马上就给我祷告。
他即刻就帮我祈祷。
有一次他问我。
然后有一次他问。
那你不是牧师吗？
他说你不是牧师吗？
为什么让我祷告呢？
为什么你经常叫我祈祷啊？
因为我是神知道牧师懂得多。
神因为神知道牧师知道很多。
可能听牧师的祷告慢一点。
可能听牧师的祷告慢
一点。听你祷告快一点。
听你快一点。
我讲的是真的。
我告诉你听。
不是跟弟兄怎么开玩笑的。
不是跟弟兄姊妹讲开玩笑的。
可能高牧师还稍微刚强一点。我是最软弱的。
陈牧师说他是最软弱的。
我真的是需要你们的遮盖。
他真的很需要大家的遮盖。
其实我来到圣道堂以后。
他其实来到圣道堂之后。
我已经享受了很多的遮盖。
我享受了很多的遮盖。
如果没有弟兄姊妹的遮盖。
如果没有弟兄姊妹的遮盖。
牧师是没有办法牧会的。
牧师是没有办法牧会的。
盼望我们教会。
盼望我们的教会。
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之间。
我哋顶姊妹之间
多一点遮盖，少一点批评；
多一啲嘅遮盖，少啲嘅批评；
多一点保护，少一点伤害；
多一啲嘅保护，少啲嘅伤害。
让我们都活在保护之下。
我哋都活喺保护下边。
更重要的是活在神的保护之下。
更重要嘅活喺神嘅保护下边。
咁弟兄姊妹讲了，
又顶姊妹讲咗啦。
我怎么听你讲的都是人的遮盖呢？
我点会听嚟听嘅都系人嘅遮盖啊？
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
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
他说：“你们要复我的额，学我的样式。”
你哋复活，你要有我嘅样式。
神给我们的遮盖是借助人给我们的。
神俾我哋嘅遮盖系藉住人俾我哋嘅。
借助我们的父母，借助我们的丈夫妻子，借助我们的牧师和同工给我们的遮盖。
借住我哋嘅父母，借住我哋嘅同工，借住我哋弟兄姊妹俾我哋嘅。
我们都活在神的遮盖之下。
我哋都活喺神嘅遮盖下边。
我们都享受神的遮盖。
我哋都享受神嘅遮盖。
我们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
我哋向神祈祷，神啊，求你听我嘅祷告。
我们愿意天天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遮盖，向神许愿。
我愿意日日去听神嘅。嘅道去听佢睇佢嘅遮盖。
亚当就是因为自作聪明。
亚当就系自作聪明，
不要神的保护，
唔要神嘅保护。
他犯罪以后，
佢犯罪以后，
自己搞个树叶子盖起来了。
佢要自己去将个搞个树叶去把将自己去遮住。
那能盖住吗？
盖唔盖得住呢？
最后神用了一个皮子给他盖起来了。
最后神用一个皮子将佢盖上咗。
所以弟兄姊妹，我教你一种读圣经的方法。
我弟兄姊妹，我教你点样读圣经。
用遮盖这个词。
用遮盖呢个词。
从创世纪开始看，你看到启示录。
又从创世纪一直睇到启示录。
你看很多遮盖，神创造人类，首先给人类圣经最早的主题就启示了一个遮盖。
神在启示人的时候，在创世纪那里就是给了人一个遮盖。
我们都需要神的遮盖，
我们都需要神的遮盖，
也彼此遮盖，
我们都彼此遮盖，
这样我们都能享受到甜美的遮盖，也遮盖别人。
这样我们都会享受到美甜美的遮盖，也都会遮盖到别人。
我们的家庭将享受到有效的遮盖，
我们的家庭会享受到有效的遮盖，
我们教会将享受到遮盖，
我们的教会将有好的遮盖，
我们教会就是一个遮盖的教会，
我们教会就是遮盖的教会。
愿神赐福给大家，
愿神赐福给大家，
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
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
我们一起祷告，
有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
我们知道你一直在遮盖我们，
我知道你一直遮盖我们。
若不是你的遮盖，
若不是你的遮盖，
我们真的难以生存，
我们真的难以生存。
我们感谢你的遮盖，
我们感谢你的遮盖，
感谢你的保护，
感谢你的保护。
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都需要保护。
求主帮我们看到弟兄姊妹都需要我们的保护，
让我们去遮盖别人，
让我们一起去遮盖别人，
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遮盖的教会，
让我们教会是一个有遮盖的教会，
让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有遮盖的家庭，
让我们的家庭是有遮盖的家庭。
愿你医治我们的伤害，
愿你医治我们的伤害，
赐给我们平安，
赐给我们平安。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